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我们一起可以来敬拜，也一起在神的话语上，我们能够彼此来分享，也彼此来劝诫，彼此来学习领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保罗写的这个教会书信哈，就是如果我们读新约，保罗的这个教会书信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那如果你去读他跟每一个教会的那个互动跟关系哈，你会读出那个味道来哈。刚刚大家我们读那个罗马书十五章的这个段落里面呢，其实罗马书从第一章到全部有十六章哈，我们读到十五章已经是不是快要结尾了哈？那很不容易，我们从去年秋天开始讲到今年春天结束，夏天要来到了哈。那如果我们去想在写一封信的最后哈，你会怎么样子来说一些事情？哈，那我们刚刚读到的就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他跟罗马教会的关系啊，所以你看他会用字非常的小心哈，比如说他会用，我稍稍放胆提醒你们，有没有听过？刚刚有读到哈，我稍稍放胆提醒你们啊，你看。那这个因为罗马教会他还没有去，他计划要去，所以刚刚我们在那个整个内容里面也有提到，我希望能够去，但是好几次去都没去成，想去没去成，像这些事。那还有呢，他会讲到他跟这些圣徒里面的这种互动，那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情，那只有一个原因啦，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使徒保罗身上有托付，有使命，有带领哈。那也为这个福音呢，主自己就开拓了福音的合场，那就带领着使徒保罗去。这个是使徒行传，那当然不是只有使徒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哈。只是我们背起是在圣经里头的这个部分是使徒保罗比较多。那也有啊，像使徒彼得也是有的哈。那诸如此类。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初代教会我们的这个传福音的使徒，开拓教会的使徒，跟各个教会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哈。那但是今天使徒保罗对罗马教会说的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因为是启示在圣经里头啊，神的话是赏赐给每一个愿意信靠他的人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从这个小段落里面来把罗马书，也算是把保罗这个讲到他自己在福音上的工作跟他的这个心智就能够更深刻的来了解。那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在罗马书十五章使徒保罗对罗马教会信徒的这番心智的表达。主，我们相信你当初感动保罗的灵如今也要将你所启示的话语写给罗马教会的信徒的话保罗使徒保罗的劝勉也今天要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借着你的圣灵。主，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起在你里面的领受谦谦卑卑，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赞美主，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与主同行。哈利路亚，归荣耀给神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这个定的题目叫做献上福音善果哈。谁献上呢？当然就是使徒保罗哈。那么福音是从耶稣基督其实福音呢，神把福音的启示呢是透过犹太人的哈。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里面就可以知道，透过犹太人慢慢的那个启示呢，就像是从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就慢慢的展开哈，一直到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上，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然后呢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除去罪孽，复活升天，赐给信他的人得以有圣灵的内住，带领这些他所拣选的人，把他呢把这些这个神的子民呢就归到神的这个家，神的国里面，这就是整个福音。所以我们是跟这个世上的人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我们是在福音上得蒙益处的人。那么这是神的工作。那么神的工作要借着什么？借着人来跟神一起工作。所以这个善果呢就是神的工作，但借着使徒保罗而结出来的。那这个善果呢也在建立教会里面，也在每一个愿意像使徒保罗这样子按着神的心意在福音上把这个神呢的带领把福音传扬，你就会看见福音的果子的结出来。所以谁能看见福音的果子啊？你第一，你是真正知道耶稣基督福音的人；第二，你是把自己活在耶稣基督福音里的人；第三，你是身体力行的人，你必定看见神在这个世界上的福音工作，而你会为有这样的果子，有这样的善果，忍不住赞美归荣耀给神的。好，这就是整个段落里面保罗身体力行他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生命的展现在这个信徒的面前，所以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的。第一个，我们来看看他讲的福音的善果是指什么。弟兄姐妹，保罗刚刚我们读了一些关于罗马书的15章的14节到32节，其中有一小段没有读了哈。那但是呢，主要的重点我们也都刚刚读过了。那么保罗所指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善果是指什么？大家回忆一下刚刚我们所读到的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也需要这样，就读啊读啊一个段落，让自己安静下来，他刚刚在讲什么，我刚刚读到什么，提到哪些人事物，主要的主题诉求，他在说什么。有时候真的帮助我们，常常在读神的话语上可以用简洁有效的这种操练的办法，你很快的就抓到你至少字面上的重点意义跟重点。那很快的，如果你读过的圣经你有不知道的不明白的，你会做个记号，打个问号，惊叹号什么的，我不知道你的圣经有没有这样子。然后至少当你在现在大家都不用纸本圣经了当你在你的圣经上有做这些记号的时候，你读过你会 remind， 会提醒你，哎呀，我当时读的时候我其实知道的只有这么多一点点，可是如今借着各样的这个你听到啦，或者是敬拜啦，或者是什么，神会开通你的耳朵让借着圣灵呢让你就明白过来，甚至于在生活的体验当中呢，你的问号就什么就慢慢的被神自己来回答了。因为神的话唯有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生活里头去体验你才能知道什么是神要我们去看见的事情好，那到底福音善果是什么？其实是提到有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外邦人信对在这个信主简单的说就是听闻了福音，然后呢从离开这些异教拜这个异教神的这个身份呢，归向了三一真神主耶稣基督就是外邦人信主那神要把福音给外邦人这件事情也在旧约就慢慢的启示出来了。那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差遣了使徒以后，使徒呢就被把福音传开来那外邦人这个是圣经上的用途，是对比什么？犹太人，因为福音是从犹太人开始传进来，神把福音的信息是透过犹太人传出来的，所以是外邦人信主。使徒保罗就是一个身份，他就是把福音传给他的使命，神召他的使命就是把福音传给不是犹太人的。那使徒保罗自己是犹太人，所以那他的工作呢就是使犹，还有这个第二个工作，第一个就是把福音传给不是犹太人的 那如今我们现在看到的罗马教会就是有非犹太人的信徒在里面了。那使徒保罗还有第二个工作，不是把福音传出去散出去就好，还有一个收网的工作。那收网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叫两个本来是毫无关系而且是隔阂很深的，你知道我们知道犹太人是把自己特别分别出来，完全不跟外邦人有任何交往的，当然他们走到一个偏了，没有按着神的福音来活出。耶稣基督早就来的时候就已经要把这个隔离的墙啊打破了哈，那就是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当时保罗因为是犹太人，深知犹太人对外邦人的这种隔阂感哈，他太清楚了。然后呢，当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呢，外邦人的这些生活形态啊、思想啊，在异教的这个世界里头，又跟犹太人呢很大的隔阂。好了。那这个隔阂他不是不管的，他是按着神的带领呢，按着基督的福音呢，就是使什么隔，把那个隔断的墙跟彼此的仇恨给打破。耶稣基督已经做完了这件事情，所以当保罗的事工是要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彼此能够在基督里成为合一，同享基督的和睦的时候，这也是他的一个收网的工作。这一段就讲到这个经历这些事情，所以外邦人信主这件事情是保罗他看见的福音的这个善果哈。所以你看他这一段经文，他说：“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哈。”其实是非常客气的。如果我们去读罗马书以外的这个保罗书信哈，你会看到保罗有时候哈真的是像怎么说哎那种。放胆去指证跟教导的这个力度是很深的，因为有些教会是他自己建立的教会，所以那个关系不一样。那这个教会呢是不是他建立的，那所以呢他就也没有去过，对他里面的人呢他也只能保持一个尊重的这种礼貌哈。那不是说他对自己以前建立的教会，他自己的教会不礼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那个语气关系就不一样哈。好，那他说：“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神赐恩给他哈，呼召他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所以他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他这件事情再一次的表明他的身份，做神福音的祭司，看到这个吗？这个观念哈，其实是要这样说的。”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个罗马帝国这个掌政治体他们的世界观里面有很多希腊文化的东西，那他们已经是在异教的情境里面了那么祭司在异教的国在异教的这个异教里面呢也是有祭司的那个但是在旧约里面谈到的神所拣选的祭司跟这个异教的祭司是截然不同的祭司那么我们会把它更深的一点去想，这个保罗做神福音的祭司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除了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之外还需要祭司吗？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的重点是在他做耶稣基督的仆人，而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只有保罗，使徒彼得也讲过，我们是什么被神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使世人跟神和好，使犹太人跟外邦人和睦，在基督里同享平安，合而为一。这种和睦的工作，像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每一个人，也要把这种基督叫世人和睦的这种关系，跟神的和睦的关系，跟人的和睦的关系呢，我们也要做这样的工作。我们是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所以，虽然是从旧约的这个祭司的观念而来，但它有一个分别，什么分别？你知道在异教的国度里头， 如果我们都是外邦人，都不是犹太人，我们如果有注意过，或者是你在信主之前你有拜过，你有别的信仰过，或者宗教过，那么我要你思想一件事情，当我们去在异教的国度里头，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跟神跟人建立关系吗？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啊。你跟你所拜的那个偶像，你以为他当时你以为他是有用的啊？你跟他是一个交易，是一个交易的关系。当然这个异教的这些偶像是堕落的灵界，是天使，堕落的天使在掌权，因为他们要窃夺神的荣耀，他们要拦阻半跌我们归信主耶稣基督三一真神，所以他跟你的关系就是交易，你来敬拜他，因为他骄傲，他要窃取神的荣耀，然后呢你有所求于他，他把你所求的按着他可以的给你，但他终究不是三一真神的诠释，他只是黑暗势力的诠释。所以那个祭司他们所做的是交易，但在基督福音里面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与神与人我们自己之外还有什么？跟其他的人像使徒保罗一样做福音的祭司，把使别人也跟神跟人在福音里面得益处，与神和睦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说谁能看见福音的善果？唯有你知道福音是什么，你也在福音里头活着，你也真正的把福音的工作推展有行动，你才会看见福音的善果。那么所以保罗呢，他看见外邦人信主，他的心就看见神的心意早在旧约的启示，他心里面的澎湃，他的热血，他为神的国度那种愿意与神同工的那种做神福音祭司的热情跟荣耀的这种职分，他就是拼了命的摆上。所以呢他知道这是外邦人信主是神的工作，早就是神的工作三一神的工作神计划了这些救恩的福音，神耶稣基督呢来完成这个福音的救赎，而圣灵呢，三一神嘛，圣灵呢继续执行福音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他看见了三一神的工作何等美何等善，所以他就说所献上的是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蒙神的悦纳，这是第一点，外邦人信主第善果。第二个那其实他也是提醒罗马教会的人，你们是在基督的福音里头欠了犹太人的债。如果我们去读另外一个版本新译本，他会说哎呀，就是这些外邦人呢，他们是在福音上面呢这个有一个本分，那个本分呢就是要关注犹太人这个肢体，他们不是被切割出去的，他们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跟外邦人成为一个身体，你们要关注在肢体里面这些人的存在，所以它是一个本分，这种你从犹太人身上得着了福音的属灵福音的好处，你怎么可能不回馈他们在他们有需要的上面，所以这是你们当回馈的本分。所以呢第二个工作就是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保罗呢当时有个背景，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什么马其顿教会捐款跟亚该亚教会，这个是讲到什么，当时保罗呢在这个宣教的旅程一直把福音推到了这个 巴尔干半岛，因为他差一点点就进到了意大利半岛了哈，到罗马去了，但他没有，他就到巴尔干半岛这边哈。那他就这个马其顿教会跟雅盖亚教会就是在巴尔干半岛的教会哈，那是外邦人的教会，是保罗宣教的一个果子哈。那么这些外邦人的信徒呢，保罗在教导一件事情，犹太教会现在面临一个困境，什么困境？有饥荒。当时犹太哈这个迦南地这边呢，就是产生了饥荒。那么在主里的信徒们，他们穷苦的人就受苦啊。那所以呢，他们需要什么？需要外邦教会用爱心跟行动，实际的行动啊，就是把这个捐款啊带到耶路撒冷教会哈。表明我们是同在一个基督肢体里面，同盟属灵的益处，而这属灵的益处是神借着犹太人给了外邦人的。所以有一句话就讲到说，外邦人是欠了福音的债，欠了谁？犹太人福音的债，所以理当将他们的养生的需要怎么样供应给他们。弟兄姐妹，讲到这里啊，就一定要讲一件事情啊啊！我记得，我之前听过一个牧者讲，他说：“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可能哈？这个在汉堡店买汉堡，去把钱付钱哈，给这个中国餐厅？不会，对不对？不会哈。”你在哪里买汉堡，你就在哪里付钱。你在中国餐厅吃粉面饭，你当然就付钱在中国餐厅，是不是这个意思？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哈，就是今天你在哪一个教会领受福音的好处，你要顾念到神的家的需要，就是这个意思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当时他们是一个教会。当时呢，使徒保罗所这个带领的这个教会，他们是把整个都在基督里头是成为一个肢体的。同样的，我们要考虑到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头享受到福音的这种益处，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家是一个福音的站，是一个福音的推广的中心，我们有所有一切的需要是要用在这些事情上面。好叫这些我们所得到的益处真正的考虑到实际的需要，然后使教会成为我们能够什么传播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工厂。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道理。那么我们也不是单顾自己的事，我们也仍然要注意在神的家里面啊，神的家里面，更大的神的国度里面啊，每一个教会彼此之间的需要，我们也是要去留意这些事情的哈。所以在基督里的合一，不是叫我们关起门来自己合一啊，也不是叫我们弄错了方向。弟兄姐妹啊，保罗在这件事情的教导上，是对罗马教会、对外邦教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保罗心里头，虽然有宣教的计划，但是他心心念念的想的是怎么样把这一个教会里面分成的两个部分，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能够把它在实质的这种行动上呢，让犹太人感受到外邦教会神的心意，在外邦教会的兴旺，而他们也因着福音有爱心啊，有行动来供给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不要小看这好像只是一个捐款啦、募款啦，在做这件事情，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福音的这种本质在里面。如果外邦人信主，信得零零落落，在福音上根基不稳定，保罗花了1-11章罗马书信哈，很长的一个时间讲福音。如果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不深，我们其实会以为，保罗，你只是叫我们在捐钱吗？ 我们反而失去了在基督里面应当有的那样子的一种感恩与回馈的那种心智，我们反而失去了那种借着实际的金钱的行动呢，把爱心带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少了这种，我们只看见很物质的东西。弟兄姐妹，这个东西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再次的提醒我们，每一次我们从神得来的，给我们工作的机会，健康的身体，可以劳动，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按神这个主导文讲的，我们日用的饮食神我们未开口啊。今日主席讲，我们没有开口神都知道，但神都什么赏赐给我们，神做的不是我们眼睛看见的而已，神做的超过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那我们感恩的心有多少呢？所以我们这个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真的是要把保罗对罗马教会的提醒呢，能够把它放在心里面，让我们的属灵生命真正的从福音的这个根基里面生出信靠的心，生出爱心的行动，这个是我们要真正的领受保罗的这个教导的地方。那么这个是经文，这个是经文，所以我们刚刚有读到这个是在15章25到27节讲到，就是说他现在心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捐款啊带到外邦的捐款带到耶路撒冷那里去，那而且呢外邦教会呢是乐意的付出，那按道理乐意的付出是感情啊，我对这些人我有感情，我有乐意的付出，那但是呢从道理上来说，我们不离开个礼字，他们是从福音里头欠了属灵的债对犹太人，所以这是理所当然，又是什么甘心乐意，所以你看到保罗的教导很平衡。那而这些外邦人呢，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得到了这些好处，就应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这个是在他的接着他就说，等保罗把心中最挂念的这件事情，在基督里头的这种爱心的扶持与帮助，使两下在基督里有一种合一的这种真正的得着，那接下来他就要展开他的宣教之旅去西班牙了。刚刚我们读到的是就是和合本的还没有修订的这个叫士班牙，刚刚树杰弟兄带我们读的，那但是在修订版他们都改叫西班牙了。那你想想看，当耶路撒冷教会得到了这个外邦教会的这种属灵的这种回馈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多么感谢耶稣基督，知道借着这些肢体来扶持他们的软弱那如今呢，当保罗呢不但的把这个捐款带给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带着感恩与赞美与支持宣教跟推动宣教的这种心智，把他们什么，把保罗的心智什么推到地极去。所以保罗说他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就是这样去西班牙。当时罗马帝国最远就到西班牙，所以他们在他们当时的世界观的知识里面，地极就是在西班牙了所以保罗想要把福音带到西班牙去，而且呢只要他走过的地方看见有福音，人家已经传了，别的使徒已经传了，圣徒们也传了，他就赶紧兼程的继续往世界的这个边缘走所以保罗是一个真正的知道福音，又领受活在福音里领受福音，而且呢将福音传扬的人，他就看见那个果子在福音里头的长出来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那保罗呢，使徒保罗呢的工作，他这边其实讲到一件事情，什么叫从神得来的当还献给神啊？ 除了刚刚我讲的这些我们从神领受的所有的得获财的能力才干哈机会哈，我们哪一样不是从神领受的哈？那所以呢，保罗他在推展福音上面呢，哪一样不是从神领受的？都是从神领受的。如果神的福音没有让他这个以前那个狭隘的这种宗教热忱然后狂热打开啊，让他的整个生命翻转过来啊，看见神的计划、神的国的计划，这个让他来明白哈，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他来明白，他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啊被神使用的人，他还是一个怎么说杀人犯啊，催逼啊，那时候那叫什么司徒反执事哈，他被逼迫的时候，他在旁边是觉得他是为神热心的人。居然去乐于见到这个死刑犯被迫害。那所以呢，你知道对他来说他是从神的恩典里面得到的，那么他后面推展的工作也是靠着圣灵的带领的，那神借着他呢做的所有的事情他才敢说，否则真的服侍的人很容易 面临到一个问题，以为呀这个工作是自己的，以为呀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搞到这样子哈，你看都是我的哈，很我觉得在神的面前服侍人最怕这种心态哈啊。那使徒保罗呢，他说他是福音的祭司，都是神给他的，用神借着他有言语哈，有智慧的言语啊，有先知讲道的能力，有神迹奇事的能力，还有圣灵的能力。那他使外邦人，他根本不曾接触过的外邦人，能够从他们的外邦人情况叫他们顺服福音，这件事情是神的工作。其实从神得来的还献给神，乃是归荣耀给神的意思。所以保罗呢，为了福音积极坚诚的去推展宣教的工作，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也懂得把外邦人信主，把这个捐献给这个在主里和睦的这些事情是神所喜悦的，他也把这一切能够做到这些的功归荣耀给神啊。那么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福音的善果里面，第一，外邦人信主；第二啊，在基督里真正的和睦，而且是有实际的行动的；第三，保罗自己就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个果子。而这个果子呢，继续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保罗之所以说，我是福音的祭司，神使我做福音的祭司，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来看看，在罗马书的最后，保罗其实是身体力行，刚刚我们讲的这些福音的事情，福音的果子的事情，是使徒保罗他用他的工作，他用他的心智向我们来表明，向当时的罗马教会表明什么？我献上活祭的心智。献上活祭这个经节呢，大家如果回去读罗马书十二章，就是保罗在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了很多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计划，神对世界的计划，这些事情完了之后呢，他就讲到我们要被神使用，活出福音的内涵。所以他说，唯有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你才有办法。所以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众人哈，唯有被神使用，你真的明白了神的福音，领受了神的福音，活在福音里面，而且将福音推广，神你所领受到的福音推广给别人的时候，一个两个啊，这个都是什么？被神使用，真正的被神使用，而在你的手上又能够结出福音的善果，然后你又懂得归荣耀给神，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献上活祭，被神使用。好，大家还记得那节经文怎么说的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好，我们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好，我们来读哈，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停在这里，理所当然的。 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还在这个理智里吗？保罗除了说你自己被神使用之外，他还讲到第五节，罗马书十二章五节，保罗的教导是很平衡的，很平衡的，很平衡的。你跟神的关系，你献上为主所用，你真正为主所用，你必定不会离开，你也不会只是孤军奋战，你必然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一起工作的人。所以我们读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开始来，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是讲到我们是要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彼此配搭，一起活出向神献上作为活祭的这个理所当然的侍奉来。使徒彼得这样子的一种献为活祭是我们比较常说的。但是呢，使徒彼得也在彼得前书也有讲过这件事情。我用的这个是新译本我们来读这个新译本的这个经文来。你们到神面前来，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好，看到了吗？使徒彼得也是这样子说的。我们爱慕属灵吗？若你真的爱慕属灵，那么你所献上的这个活祭呢，乃是一个属灵的这种敬拜，是属灵的敬拜。如果你去看那个别的版本讲到献上活祭当作活祭，就会讲到说那是一个属灵的真正的属灵的敬拜。所以一个真正的在主里属灵的敬拜，你绝对不是只是主日来敬拜，你必在你的生活当中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活出那个福音，而且什么，把这个福音很自然的就分享出去，你是一个真正被神使用的人，乃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被神建造的，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祭司，好叫着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跟他的恩典，然后来到神的面前献上这个属灵的敬拜跟侍奉。如果我们追求属灵，绝对不是关在家里自己读经祷告而已，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们可以从神的话里面的提醒得到很大的这种帮助，那也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生活里头真的有一个平衡。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教会已经不算太大了，但我们彼此认识的都还不够，对不对？真的有时候在小组里头呢，那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都还很希望小组里头有常常彼此见面跟扶持在灵里的这种相助。那我们小组里头也不要单以小组为主，我们教会的事情要关心，教会推展的圣工也必须要在小组里头成为你们心里头的负担，也必须要把整个国度里头神的这个工作进展的情况，我们要常常也在小组里头打开弟兄姐妹属灵的眼光跟高度跟深度跟宽度。这个是我们虽然是小组，虽然只是教会，但我们仍然有这样的心所以这个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提醒。好，理所当然的侍奉，这个理所当然的侍奉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头蒙了恩蒙了恩。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头的蒙的恩不是任何的人可以做的，唯有三一神做成的，唯有三一神做成的。我刚刚有讲过，我们在别的宗教里头看到的是交易，没有一个宗教告诉你跟神跟人应当有的关系，恢复那个当有的那种被造的跟造物主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耶稣基督来这也是罗马书一到十一章讲的很重要的内容，他恢复创造的主跟这个我们受造的人这种关系。否则我们以为人定胜天，否则我们人最大，否则以为我们人是从猴子变来的， 我们太相信科学，太相信其他，而我们忽略了我们有一位创造的主。当我们人受造的人不敬拜创造的主，我们就已经不在福音的点上了。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看见我们一切受造的地位，当有的敬拜，一切要归给这位创造主。耶稣基督来，他更是拯救我们，他光照我们。当福音临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那个我们是罪人这件事情，我们是被蒙光照的。我相信大家有这个经历啊，也许健忘，但你们有这个经历。所以保罗会在福音里面告诉罗马教会，耶稣基督来光照我们里面是何等的悖逆神啊！若不是神的长久忍耐对我们，若不是神的宽容，容许我们在有生之年可以听闻福音，可以转向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这个悖逆的罪人哈，还蒙了恩呐！啊，弟兄姐妹，你这些恩典是不是我们都忘记了？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惠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跟神建立关系，跟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合而为一，让我们这个更新的生命啊，能够持续被更新，能够持续在神的话里面被翻转。你不会自己闭门造车翻转的，没有办法的，你必然是在这个群体里面，让我们互相在基督的恩惠里面彼此服侍，彼此恩典，彼此和睦，彼此什么接纳。若我们身上的这些刺没有在基督的恩惠里面相磨砥砺，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真正成熟的属灵生命，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活出基督的爱。哦，这个是对罗马教会也是对我们的提醒。而这个恩典我们忘了吗？所以保罗他说， 我稍微放胆提醒你们啊，第一，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恩惠；第二，我们感受到恩典是持续的感恩吗？你持续的感受到，我们如果没有依靠神，我们所蒙所我们的身心灵没有真正的益处啊，所以我们唯有依靠神，我们身心灵我们所处的现在的情况才真正的有得着益处啊。所以除了感恩，我们报恩吗？我们有行动报恩吗？我们除了嘴巴唱诗歌啊，我们平常聚会有读经，我们以感恩颂在敬拜的时候，是不是真正的有谦卑的行动来回应？所以为什么保罗说，当外邦的信徒用乐意的心来捐献的时候，真是神的恩典，他们在基督里头的爱啊，保罗要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去，而且还带着他们乐意。你知道当人乐意捐献的时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靠的是神，你日用的饮食的供应是你倚靠的是神，你不会在那个数字上看见什么，你会看见神的恩典，看见我有能力是因为神的恩典，看见我有感恩的心拿出来是神的恩典。神岂是亏待我们的？你报恩吗？第四，顺服吗？顺服这件事情在罗马教会也是要很大的提醒的啊。那么凡是为了荣耀神，按照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这个教导啊，用真正的信心去行事为人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蒙悦纳的善果。你从自己的身上看见善果吗？保罗对信徒的劝勉，保罗对罗马教会的劝勉就是对我们的劝勉。第一个，他有提醒， 他说，你们知道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吗？哦，我们大家可以回去再把罗马书一到十一章你很快速的读完，因为你们如果有听完这些这个系列的讲道，又能够在小组里头查经，你们很快的就可以明白，你会发现自己对神的恩典的认识又更深刻了。感谢主，我们就为这个你有这样子更深刻的认识感谢神。你的心思意念已经为神所夺，感谢神啊。第二，你领受基督丰盛恩典了吗？什么意思啊？什么叫领受啊？记得保罗不是真正建立罗马教会的，他提醒他们耶稣基督的恩典。第二，鼓励他们，鼓励他们什么？如果你真正的领受了，不是只有知道，你是真正的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恩典的人啊，弟兄们，我的提醒不过就是按照神给我的职分提醒大家。然而教会里面这些成熟生命可以成熟的信徒们，你们是可以按着神的托付我的提醒而能够彼此劝诫的，对不对？你不会抵挡我对你的提醒的，你不会抗拒的，你知道这是在福音里头，在神的话里头的真心话，真心劝勉。所以保罗相信这个鼓励里面呢，带着一种什么？你若真的在主里有一个可以成熟的信心，跟可以成长的信心，跟成熟的生命，你会领受我的提醒，你们也能够什么？以此彼此提醒，彼此劝诫。当我们看见也有别的教会哈，在罗马书信里面，保罗书信里面，你们看见保罗有时候会发重语呀？为什么？因为特别是哥林多教会啊，反反复复写了好几次的信劝诫他们。那是因为第一封信去的时候呢，责备他们的时候呢，有人抵挡啊，有人不愿意接受了。保罗算什么？他的话算什么？粗俗。有人抵挡，当我们心里头抵挡，我们就看见什么？我们里面那个不顺服，我们不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被提醒，那种骄傲跟在最终在肉体情欲当中的这种单眼在那个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些事情啊。所以保罗呢给罗马教会很大的鼓励，你们若真的领受了耶稣基督，除了头脑知道，你也领受了，你领受在你的里面了，你一定有一种感恩，也愿意有一种顺服的心来听这个提醒。我只是稍稍放胆提醒你们，那你们也要按着神的心意彼此提醒，彼此劝诫。你们已经有充足了的诸般的知识了，而且你们心中有满有良善，有神的良善在里面啊。第三个，他也发出一个挑战，若以上皆是，那么你们凭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你实际付出了什么行动？发出了挑战，我们实际上按着教会的需要，你们发出了什么样的，付出了怎样的实际的行动吗？这个很挑战，对不对？非常的挑战。那么也考验罗马信徒在这些神的话语上，他们里面领受有多少。很多人想要从神那里得到这么多，当他得到这么多的时候，他也只想付出这么多。就算你付出这么多，神给你的是超越这一切的。弟兄姐妹，感恩的心绝对让你看见神有丰盛浩大的恩典。你敢不敢接受这个挑战？挑战自己在实际行动，在奉献的能力上给自己一个挑战。主啊，让我信靠你日用饮食的供应，充充足足，让我的信心是坚固的。 所以保罗说，一个真正能奉献的人，是一个真正献上活祭的人。你的蒙福，你所领受到的从天上来的福气，绝对不是你眼睛所能看到的，你手上所能所算的那么一些些了。第三点，保罗在最后呢恳请祷告，恳请祷告。我不知道大家的祷告生活怎么样，以保罗他身体力行，其实我们相信使徒保罗这么有恩赐，这么有能耐，这么多，如果今天使徒保罗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不会赶快把我们所有想祷告的事情交给他祷告？有没有？因为他大有能力嘛。哎，他祷告好像比我祷告更有能力耶。弟兄姐妹，保罗说，请你们为他祷告。他把自己，他在使徒的权柄上，按着神的托付，当教导的，当指责的，当劝勉的，当鼓励的，当提醒的，他不能够失职。但是作为个人，他是基督肢体的一个，所以他把自己放在基督肢体里面，发出请为我祷告，恳请祷告。你的祷告生活如何？我们相信使徒祷告，使徒们的祷告跟神的关系一定好得不得了，是不是？我们相信他的祷告生活，他内里跟神的这种我们思祷的部分，他一定跟神有密切的关系。他面临的征战，他需要祷告；他面临明天要面对的困境，他要祷告。相信他跟神的关系是密切的。但是使徒保罗请诸位为他祷告，看见什么？祷告的生活不是只有我们私底下跟神的关系，还有我们跟群体的关系，一起祷告。为什么？因为使徒保罗相信一件事情，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圣徒相通，同感一灵，圣徒相通，同感一灵。当保罗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他把一件什么事情跟罗马信徒说，我面临很大的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是我们一起在神的家，在福音的基础上，我们要一起征战的。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在圣徒相通，同感一灵，为这些事情一起祷告的时候，你完全对保罗要说的话做的是无感，无感。你不知道他面临的痛苦境况是什么，你不知道你如何在祷告里面借着你的祷告，你说哎，我祷告神听吗？神当然听你祷告。弟兄姐妹，你的祷告生活如何？这是神给我们很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除了自己所需要的向神祈求之外，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在神的家、神的圣宫、神的国度里头同感一灵吗？我们知道我们要征战的是什么吗？我们姑且不论别的，今天大家来敬拜是来抱着休息的心态，感谢主，这是安息日的起步。但你有没有想到安息日，主日是主得胜的日子，是神要对我们施恩的日子，你有没有预备心？有没有为神要为供应给你的话语，你预备一个容器来？主啊，我的生命，我如何，你叫我来敬拜你，让我的生命用感恩的心，这礼拜真是困难很多，但是我知道我仍然看见你掌权，我用感恩赞美的心颂赞你，信心的。弟兄姐妹有很诸多的需要，有没有那个爱来扶持关顾？还是你真的来 就是坐着休息的呀。属灵的征战，保罗会遇到的，我们不知道他遇到什么，但是我知道属灵的征战有很多很多的搅扰在里面，很多的搅扰在里面。第二点，他相信福音使命的推展是所有圣徒里面当有的负担，他相信这件事情，他相信罗马教会他是神福音的善果，他们也够成熟在活出福音的里面，他们必会关注福音的动向。所以他希望他把他要去那个世界的地级西班牙的时候，经过意大利半岛罗马的时候，罗马教会的时候，众圣徒已经预备好心，什么为这件事情有祷告，有充分的祷告，为这件事情有充分的预备，把他们能够供应的，无论是属灵的、身体的一切的需要，这位使徒的保罗要传福音到西班牙去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凝聚好该有的帮助，从神来的这种帮助，给使徒保罗继续往西去传扬福音。所以他说：“我渴望去西班牙之前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呢，蒙你们送行。”就是这个意思。他把那种对福音使命的这种感动，传递给罗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们。他相信他们是在主里成熟的圣徒。第三个，他提到的就是那个捐款的工作。他相信当我从耶路撒冷办完这件事情回来的时候，我也会带着耶路撒冷教会的那种这样子的一种对外邦教会的这种肢体上的帮助，那种和睦的平安的喜乐的那种恩典，来把这个信息带到外邦教会来。所以他讲到这个愿一起祷告的时候，把这个捐向圣工呢，蒙神跟人的悦纳，好叫在耶路撒冷那些顽固的、有些极端的犹太分子，教会里头有一些极端分子，犹太教会里头，他们是要追杀保罗的，因为他们这些极端分子认为外邦人信主应该要什么？先归信犹太教才能够信主啊。我们没有这样吗？对不对？我们就是在基督的福音里面的。所以这个整个事情，他们极端化到一个地步，是逼迫自己内部在逼迫的保罗。那如果把这个捐项带到耶路撒冷教会去，你想看他们会有怎样的骚动，又想要抓怎样的把柄，好让使徒保罗难受，好让福音工作为难。所以这些都在祷告里。亲爱的圣徒们，我们想想使徒保罗说请为我祷告的事，他怎么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爱，我们都是在主的爱里面的扶持的，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我们祷告的生活如何？我们是不是看见弟兄姐妹，或者是大家可能看我在这里讲到很轻松啊，弟兄姐妹，我也面临很大的征战，我也面临很大的征战。所以每次我们在祷告会里面，我们为主日祷告，我们为讲员祷告，为侍奉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好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的悦纳，好叫我最后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保罗最后顺服神的旨意，他是被什么捆锁绑进罗马的，还能够欢欢喜喜的到罗马去， 所以保罗带着捆锁，可是他心里面正在学着欢欢喜喜的顺服神，与你们同得主的平安。这是保罗的祷告。当我们在回顾我们自己的这个属灵生活、祷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哪里不平衡啊？我们是不是看见人的关系多一点，而忽略了我们跟神那个私密得着属灵力量的那个部分？又或者我们是在跟神的关系里面到了一个极端，我们其实不太能够接受跟别人一起祷告。我们会不会在跟别人一起祷告的里面呢，我们心里头还带着那个梁木呢？弟兄姐妹，保罗给罗马圣徒的话，其实也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的需要。愿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结出福音的善果，也愿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播种、播发福音善果的神的祭司，以保罗为榜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教会历史、福音历史当中看见你所拣选的仆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也身体力行将自己献上，作为主在他的生命气息里面被你所使用的一个活祭。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也有这样的心智，也有这样的实际的行动。主，我们不仅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主啊，我们更是领受福音的人，活在福音的人，我们更是把福音传扬的那一位。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摆上，所有的祷告也蒙主来悦纳。谢谢主，我们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